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创世纪人物选雅各，桂庸君牧师主讲。
先生，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招聚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姊妹向你相聚。我要求你这个时候特别的加盟力量，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力量，使我们看到你爱你自己的仆人，你带领他人生的经历，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你的慈爱，也愿意这样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在世的光阴被你纪念，因为每个脚步都在你的带领之中，并祝福我们下面的听的和讲的。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读一个经文。好，我们看包括。好，我们上午所讲到的就是雅各在建造以扫之前，那个时间是如此的仓促。这个一天的时间他做很多事情，特别是在到晚上的时候，声音特别的方式来折磨来训练，从肉体上从心灵上就让他耗尽他的心，但是你就是用这个方法来鼓励他，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害怕最担心的名字，因为你跟神跟人教练不可能，所以32章31节很有意思，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雅各带着疲倦的身体，带着他刚刚瘸的腿一弯一弯坐回家，但是他目光中所散发出来的是坚定的、毫不迟疑的、勇敢的复活。我们来看，开始出发不久，33章1节，雅各举目观看，以扫来了，后面跟着400人，他自己走到前面去，最前面去，107次。尽量的表达自己的尊重，然后才靠近他的神。神的作为很奇妙，神改变人的心思。以扫带着400人，也许很难揣度他的本意，但是既然雅各那样理解了，一定有他的道理。但真正20年过去，确实两人之间有那么大的仇恨，主要是哥哥的记得。20年过去，更何况我自己猜想，一百家可能在20年间就离开身边。当真的今天兄弟俩相见，难道刀枪的相见？感谢主，神已经掌控了心，君王的心就像农夫的水，君王的心想这样还想那样，他以为是他自己在做主，但是其实就像农夫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流动。从这所看到的一首诗，那他比较正面的一首，他的脾气刚烈，第一面。什么叫正面一扫？他们俩兄弟相见的时候怎么样？雅各7次伏伏在地，才来靠近这个一扫。怎么回应的人知道吗？当第4节，一扫是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过他的颈下，又与他亲嘴。雅各 多么的情感在里面。回头他一讲到两个人的情感，两个人都哭，但两个人情感不一样，是吗？一刀讲的是我多么的委屈，我的名分，我的祝福都被抢走了，我曾经多么的恨这个人，我曾经想要把他杀了，这个情敌我都还想把他杀了，但是我真的下得了手，我真的要杀我母亲的孩子，我真的要杀我父亲的孩子。雅各的哭也有很多的情感，这二十年离开家乡就是为了逃命，这个今天终于想，这二十年里面他在外面经历了多少的事情，被人欺骗，风里来雨里去，牧羊，感谢神，神在这个风雨当中依然有祝福，他增粮众多，财产也慢慢加增，中间还有一些浪漫的故事，这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好，但是呢，我们注意看啊，我们一个细节，以扫就对这个雅各说：“我留下些人来保护你，怎么样？如果把我跟随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不必客气，何必呢？圣经这么讲的，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久，只要我在你面前蒙恩，被你接纳，我就很好。”然后怎么说啊？这就是这个包裹，我们行不行？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雅各就往苏格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帐篷，因此那地方名叫苏格，就是同的意思。对抗雅各这样对以扫说，他说：“我主啊，以扫啊，你知道我的孩子灵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时，若是吹赶一天，群畜都必死。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让着在我面前这些牲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行行，直走到希尔国主的归地，直走到希尔国主。”但是十六节我们告诉是什么？哎，一早大大咧咧的，好，我们两兄弟见面了，拥抱了，而且这个雅各再三的求一早收下这个礼物啊，不是说你真的缺这个礼物，代表着我对你的尊重，其实隐含的也是我对我过去欺骗你的配合，往事不堪回首，都是有，没有提对不对？一切建立在不言，还要讲清楚，越讲清楚可能就又勾起来一份情感来，不需要讲清楚，一切就在双方的拥抱当中。以扫回去了，雅各怎么办？雅各是真正的按照他自己这里说的，他带着群畜跟着以扫的脚步慢慢的往前走，他没有啊，雅各就往苏格去。好，我特意的把衣服穿着苏格，苏格在什么位置？就是雅各渡口旁边不远的地方，大概是水平，大概就是就意思就是没有继续往南走，也就是说一早走的时候不久，雅各呢就往旁边走，不要太远就停留在那里，然后他做什么呢？他就在那里盖造房屋，也为牲畜搭房。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都是寄居的牧羊人，他们常常就是搭个房子，但是他在这里是为自己盖造房屋，为牲畜搭房，也就是说为自己为牲畜多做好了一个长期居住的场所，他并没有像他真正所刚才所讲的， 还要往前走，往前走，一直走到。他那里住了多久？不清楚，大概好几年。但他总的时间我们可以算出来。等一下我看下一个方法。下一个就是他在苏格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搬了下家。你先看啊，他从巴丹雅兰回来的时候，在苏格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四建城，在城中支达上，他用100块银子向四建的父亲买了个
在那个遥控器的船，
他在那里住了一座船，叫英里。好几年的男生，然后就搬到了福建。我们等一下在地图上可以看，而且大家要了解一下当时候的迦南地的状况。你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迦南地空在那里，很多的空地让你随便住。其实我告诉大家，当时的迦南地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住了，有很多民族已经在那里生活。最好的地都已经给当地的人已经占住了，他们在那里建设城市，这个城那个城，所以在城的外面还有一些地怎么样啊？给类似于像这样的寄居的人住。所以他来到了四建，其实怎么样啊？他能在四建的城外买块地，搭帐篷住下，感谢他在那里。住一座堂叫伊利伊诺伊，就是这个。其实很容易记啊，你记这句话，主要是这个加在旁边的话，伊利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他意思是什么呢？神啊，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谁啊？神啊，我的神，以色列的神。好，只不过呢，我们注意看啊，在这里，在这个世界呢，住了一个。在那里他出了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吗？什么事呢？就他的女儿因着好奇心到外面去玩，到城市里面去玩，结果出事了，被这个男孩子看上了，然后这个男孩子太爱他了，在没有明媒正娶之前就把他玷污，但是孩子很喜欢他，愿意娶他，但是呢雅各一家特别他的儿子觉得这个羞辱，他们就设计谋把整个这个城市事件都毁了，把这个人都烧了，然后把他们的财物与人才通通掳掠走。这种我明白了，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包括以撒，包括亚伯，移来移去，再去看，都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简单几个人十几个人很容易就被土匪给消灭了，是很大一帮人。在这里跟雅各怎么样？不是雅各，雅各这个家族，他的儿子，包括带领他那些下的仆人，他们把这个四建城给灭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四建。雅各开始重新思考，难道雅各不知道他人生的方向吗？难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吗？你们知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其实很清楚，是不是？就是回到家了。其实我跟你讲更清楚。其实就是回到他父亲的身边， 为什么回到父亲的身边呢？这个会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逆境往前走？所以他就是简单加批评了，他小心，哎呀，你不知道理。虽然他跟那个姨嫂两个人拥抱和哭和解了，但他还是想去真正去面对自己，还是停留在北京。这是很多人的解释啊，看同一个 data， 看同一个 fact， 雅各这么这么做，每个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我们看因这个事件的事情，雅各这个家族在整个迦南地都有不好的，是不是？所以雅各批评他们，你给我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整个迦南地的人因为你们的作为，都可以怎么样啊？被杀。比方我们整个家族都放在一个巨大的危险的当中，这是雅各批评他的人。但那个时候他们都去喝。那个时候神对雅各说，起来了，上国之地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住一座堂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里。大家注意看啊，这个起来这个是圣经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正在低垂的头在思考，意思就是说你正在心里有个很深的消沉当中，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神说你不要再消沉，你起，你上国特里去，你要上上面是国整体的这个国特里的地位地势要高一点，你上国特里去，你要住在那里，要在那里住一座堂被神重新回想多年以前，将近30年以前你跟神之间是真正的开始，第一次面对面的经历，神之手，然后在整个家就开始搬家，他们并起行前往，而且神做一件事情，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惶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住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是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将他显现，重归伯特利。圣经中还有很多的记得，意思说，从回到伯特利，回到这个神向他显现的地方的时候，整个家族都来有一次的心结。什么叫心结？去除一切的专门的、单单的两个，一个他们有火环呐，有很多的啊，甚至那个拉杰把他爸爸的神像的偷了这些东西，通通都收起来，埋在一个。洁净自己，专门来敬拜神，这是一个。所以在这个同时，神使那个周围的人都甚惊惧，不追赶这个两个的组织，这就是一种恐怖的平衡。这种恐怖的平衡是什么呢？这种恐怖平衡是神对这个雅各一家的恐慌，因为雅各一家在迦南地都不有什么好印象，旁边人对他们是又恨又讨厌。我们等一下会问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是像这样的人，谁敢做他的邻居？你想想，谁敢做雅各这个家族的邻居？没人敢做。 所以以后雅各他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向周围的人证明表明他们其实是老成了。所以对于雅各来说，他必须要小心周围的环境对他来说不会太有损。他在苏格跟附近的地方停留应该有将近十年的时间，然后这时候他下一次找不到样子，我们请问请他们从伯特利起行，以尼法他还有一段路程，他也临场甚是艰难，他结识了站在尼法他的路旁，尼法他就是国会的门徒。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岛上，他们去伯特利助他敬拜神，在神面前神与他重新再 confirm 确立这个约之后，他们继续的走去了伯利，包括去了伯利，经过伯利，在那个时候这拉杰生第二个孩子，必要命，刚才孩子生了，但是这是妈妈在。经常说，雅各就在那里把他站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土碑，就是当时的墓碑，然后以色列继续。又开始往前走，然后这个时候看不到什么时候下一个方向。我们一起读经，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地，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再看下一个。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喜气也儿时，跪到他面前了。他的两个儿子一扫下个把他埋葬。大家注意看，雅各来到了父亲那里，也就是说在他父亲过世之前，他来到了父亲那里。其实我们刚刚就提到雅各的目的就是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跟神祷告的时候很好，平平安安的回到阿利亚我父亲的家。但是为什么雅各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没有立即的去回到父亲家？我自己相信他回来之后肯定自己带了几个孩子来看过父亲，但他整个家族就没有马上的来看过他，整个家族并没有马上搬过来跟他们父亲生活在一起。这后面的意义是什么？他这一次带着整个家族一步一步的回到了希伯伦，他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他留下了，他要真正的尽一个长子的责任，他要陪伴到母亲。最后一个，这是七分之一的，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在圣经里面不见，是谁有这个权利去继承那个父亲？就是那个服侍父母。我们再往下看，这是九节，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了，祭酒的时候，归到他的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们埋葬。
所以萨瓦这个教授，他是把我们教的，他这个家的中心，虽然都长得很大了，但是关系不行的。在这个以撒去世之前，临终之前，他有没有跟两个儿子交代？在以撒过世之前，这父子相当于有没有机会在一起见面谈话？你觉得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他们一起谈什么？这二十年怎么过？你找哪个家族方怎么样？雅各，你二十年怎么过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这个家族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谁将是真正的陪着爸爸度过人生中最后阶段？后面就是什么？谁将是真正继承这个应许、继承整个迦南地的人？这是多么严肃的问题，也是多么沉重的问题。当年一家四口搞得家里不和睦的，就是这个问题。各在外面待了20年，在这20年的过程中，你觉得以扫怎么想？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会注意，当雅各派人报信去找以扫的时候，他是去哪里找的？是去西伯伦他爸爸那里去找以扫的吗？他是去哪里找的？去哪里找的？也就是说，其实以扫心里很清楚，他虽然很痛苦，但他心里面也不得不慢慢的接受。说到了那种，将来有一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以扫已经在开始，在怎么样，把一部分的产业、家族、人口、牲畜。慢慢的转移到西尔，你们知道西尔山是什么样的地方吗？是不是？比加拉地要平坦，而且你知道西尔山是空的，一片空荡，空在那里的吗？不是，是有人在那里居住，有合理人在那里居住。是需要以扫带他的整个家族去征服，去把这个地夺过来，他才能居住在那。所以这个征战应该是也是要延续好多年的。所以当雅各刚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是派人去西尔山去跟以扫去汇报的。我们来看雅各位置在北边慢慢的成长，为什么没有立即的回到他父亲的身边？难道他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吗？他很清楚，他很知道，以扫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以扫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勇气？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以扫他顺服在神的定命之下，或者命令之下。他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他做了什么所谓的工作？我们看，我们写的经， 你早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家中一切的人口、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的王业地区，你让他的妻子。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以扫其实已经在积极的准备。他的弟弟雅各回来之后，我相信他是加快了这个步伐。然后大家看好，这两兄弟在他父亲过世之前，他们应该是有机会聚在一起。仅仅如此，而且除了儿女情长的一些话题之外，有一个话题是一定要谈的，就是。谁将会真正的拥有继承占领这个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雅各带着他一般的名分，既然有名分，就有责任。责任是什么呢？陪着别人，不责任。陪着父亲走最后的一段人生，是他，而不是你。这背后表达的意义不仅仅是一般的孝心，而是表达他是真正的主子，他要继承神给我的家里长。以撒临近老年，归到他灭了，他们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大家再想想一下，你估计以扫是在他父亲过世之后才赶回来呢，去参加这个丧礼呢，还是在他爸爸过世之前他就回来跟爸爸告别了？哪一个更可能的？啊？可能是以前，我就说可能是以前。其实我也不知道以前，但总是有点很意思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要讲的是，我是想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想象，就是当这个爸爸他真的快要过去的时候，他都会怎么样呢？就希望这个是最亲人的一生。所以说，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他爸爸过世之前，一打还没到，他可能还不记得你，是不是？生活中很多。但其实他两个儿子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最重要的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跟儿子见面，跟儿子讲心中要讲的话。大家问的问题，你觉得雅各会不会跟哥哥摊牌？哥哥我回来了，关系根据过去的条约，咱们的名分是我的，住址是我的。估计这个老父亲以撒，他要不要回避这个问题？他不能回避。所以长辈，年纪大的确实要显得人品，必须要表面上态度，否则的话，心里之间不知道又哪个发生战争了。这个爸爸无论怎样，他的家人的真心，是他才能够把这两个人。你估计这两兄弟把这个爸爸埋葬之后，这两兄弟还常常见面吗？很常见，因为你搬家，可能有偶尔见面，但是很常见。这个两个儿子和父亲送终，一起把父亲埋葬， 几乎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雅各真正回到他父亲身边，陪他父亲，然后陪他父亲生存。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以扫的行为，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在准备搬家了，到后面之后，你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加快了步伐，真正的把整个那个希尔山过去的居民的征服然后把向上面去。所以说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单独讲讲一首。我们来看雅克终于不再挑战，他终于定下了。我现在跟大家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给我们我就移开一下这个大家看这个地图。雅各这十几年来他一路的行程，第一如何在场他就会他不断以后的一路以后的时候到这个出口肯定知道不远了，在出口住了五年，然后搬到了搬到了北第一路的地点，因为这个长安的发生超大了，到了格里利市场，然后再往哪搬，搬到了一把八，就是格里利，真的格里利，最后搬到了，看的就是。雅各非常的清楚他的目的，他也许是单个，但他从来就知道他的目标方向是好像的。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希伯的意思，我们来看赛斯，我们请你听。好，再下一个，请。基列亚巴是指希伯伦，以撒因地倒卖，第四十版图弃绝了人，归到他列地了。他两个儿子以撒、雅各搬到埃及。好，再下一个，就到创世纪十九章啊。好，再下一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希伯伦？就是看到这是亚伯拉罕真正用钱买来属于这个家族，谁站在那个地里面就表明什么，谁是个家族，是个英雄。所以对亚伯来说他丝毫非常的清楚他将来要回到哪里去，回到父亲身边。我要回到父亲的身边，死也要站在他的地上。他 他当年为什么害怕，说我离开了要害怕离开父亲的家，为什么祷告让神带领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呢？这是有家族背景，因为当年以撒有一个哥哥叫以实玛利，神叫夏甲和以实玛利打他怎么样，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家，就意味着他与这个神的应许、神的祝福，老家南地这一块是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说雅各常常祷告，求神保守我平平安安回到弟兄家。一方面他爱他的爸，爱他的妈，一方面意味着这父亲的家是神应许。这个时候我们来讲这个问题，这个中间三个重要的事，到底是雅各软弱吗？你说胆小，其实也有道理的。但有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讲，有个问题是，有多少人参与事件的大屠杀？你能回答我？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觉得第一个难题就解决了？因为圣经上只记载了他的这个十一个儿子，他们的仆人没有参战，肯定参战了。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当年雅各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十一个儿子加上他跟以扫的这四百人的力量对比大概是多少？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很悬殊。但随着后面时间的推移，雅各自己这个家族的力量怎么样？越来越强。他的儿子过去才几岁哦，现在十来岁，再过个几年多少岁啊？二十来岁是吧？约瑟被卖的时候七十，刚回来的时候大概是七十六十七，所以说雅各的力量在增长。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要强调的是，雅各他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神给他的祝福，他自己的力量也在强大。他不是不敢要面对将以扫。通过一些事情告诉他你要搬家，比如说在自建的时候他不搬都不行，就通过这个事情记忆他你要动了，要搬家了，重新回到伯特利去，重新跟神立约，都重新是 confirm 再次确认这个约的关系，我是爱你的，我知道你的心，你不想那么快那么急引起冲突，但是确实你要动，你不能在世界停留太久，继续通过这个世界，他要往伯特利去，再加上伯特利跟你不知道地方，伯特利跟那个西伯的一些空间，伯特利还有段距离，他真正的在那里伯特利敬拜神之后怎么样啊？到了伯利恒地方，跟那里真的不一样。他是他妈妈靠近他的爸爸，在想，是，其实双方都有很多的情感的纠葛。对雅各来这边来说，种种原因，他没有那么快的往南边走。对以扫这边呢， 何尝不是这样？对以扫的孩子们来说，更是这样。以扫的孩子是这样，我们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我们对这的山山水水可能比这个雅各那边的孩子更加的熟悉，我们对这个山水很有感情。现在凭什么叔叔回来之后就是我们走，不是他们走呢？感谢神，神有预备的礼物，就可能这个双班车的好感动。你感谢神，雅各不是叔的承认，他这十几年来他为什么去苏格盖的房子，为什么停留在世界一点一滴，他们现在兄弟的情感真的是充满恨意，充满杀机，让两个人互相抱着脖子哭。在披露以勒的时候，他是最大的恩德，但他后面处理不好，都很有可能。就算以扫不征战，如果以扫不警戒他的儿子儿孙的话，说不定在后一代里面就有征战。但是感谢神，我们来看，雅各。终于人生，这十年走来，是不是也是特别的事件之时？到了西伯伦之后，住在那里不久，不到一年时间，后半段的情节走起来。感谢神，雅各作为神的选民，雅各作为。神应许的继承人，他清清楚楚知道他人生的发展。他真正的继承人，他这个继承者却不敢理直气壮的那么快的来拥有的本领。然后在我看来，这是他的。给了哥哥自己的地方去预备去准备，这个地图也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迈向西伯伦，这个过程中神都启动了。我真的想自己拍电影，我真的想的是那一个以扫这边带着他的家属，带着他的仆人上千号人，准备真实的浩浩荡荡的搬往西尔山了，跟这个雅各告别，说兄弟啊，这个地就交给你了，我走了。哎，实际上我可能没这一幕，只是我在想，以扫带着他的妻子仆女，所有仆人，他们走了，也是充满。雅各当然没有放鞭炮帮助你们，但是雅各是一步一步回到感谢主。我在这里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再仔细看一下圣经，看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神给每一个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都有个很好的安排，或者说亚伯拉罕给他们有很好的安排，都打发他们往那边去了，往东方去，为他们有更好的安排。如果家人这份地是专门给谁的吗？给以色列。神爱他，但神也比你少。神给人数， 从这里面充分体验到生命。
对于我来说，
他们在欣赏。我觉得雅各他只是看着的带领的第一步。神在哪儿？神在哪儿？
就在以后，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
我今天不再想起。
总结一点，以东人是当代以后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跟以色列人一样，在圣经中间，在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经过以扫地的时候，神严严的警告摩西，你不可以去骚扰以扫地的位置，你从他里过，要喝水，要吃粮食，都要花钱啊。
神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神，很感谢。好像雅各的风雨人生到此结束。他们的西伯伦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生了什么事啊？约瑟被卖，那个真的是，我想想看啊，雅各第一次被骗是被他的舅舅骗，那个骗是因为上他多了个妻子，第二次被骗是真的很惨，他最心爱的。他的哥哥哥来，爸爸看，这是你做的那个彩衣，像全是血。两个是其他的，是啊，也受气。这哥哥哥拼命安慰他，这小朋友，这个欺骗到后来多少年了？将近多少年？30岁的时候，约瑟进到牢里，然后过了7年封印，然后过了几年3年之后，才开始真正的以色列人下来，只是70到40岁左右，23岁，人生有几个人是生命？在这23年中，雅各的情感怎么样？这几个哥哥都伤心了，哎呀，真没想到，我们对弟弟这样子。这几个哥哥都很惭愧，所以后来的时候，他们敢愿意在这个约瑟面前承担着，让我的小弟弟便雅悯回去，他再不回去，我的爸爸就要死了。感谢主，雅各的一生有多少的快乐呢？你们告诉我，他有多少的快乐的日子？可能有短暂的快乐的日子，结婚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里，真的是痛苦。我相信他的晚年的一个高潮是什么？就是跟保罗好。那保罗问他今年多大？他说我平生的日子。怎么样？又苦又短又少，130岁。但是他是神所爱的。我先跟他说，他百发苍苍，他瘸着个腿来见这个法老。但是是他给这个世上最尊贵的君王来祝福。多么奇妙，多么荣耀！他经过这么多的风霜雨露，被人训练，被人磨练之后，他的生命真正到纯正的地步，可以去安然进去，可以去为法老祝福的地步。他曾经。 曾经是一个多么聪明、多么靠自己手段、靠自己手腕的人。感谢神，这么多的封装你，还是可以的。都会把我祝福，真的是雅各的生命一个很高的高峰。
当然，这情感里面还有一个很复杂的音乐，就是他对雅各的见证。
你再做的设想一下，要讲耶稣的见证，你们想想，约瑟可能是哭的，哭的。哭得不行，这个爸爸怎么样？爸爸也哭得不行，你估计他哭得不得当当的旁边。哎呀，这就是神的血脉的感情，就是这样，与神的爱情，无论我们自己是多么残缺，多么愚拙，或者多么有聪明，神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见证。让我们的一生无论怎样，在神的带领下，为了获得什么过程，为了耶稣死。所以哪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对我们说：“你是真理的，你是被神所选召，被神所爱，被神所管理，将来也要与神一同管理这个世界的人。”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经济上的、身体上的、情感上的，有谁经历的像雅各这么有戏剧性？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爱雅各，你爱你。他人生的每一个步伐，每一站都是你的站，有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情感，你都知道。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成为真理之人，成为一个不靠自己聪明的人，乃是一个被你所管理、被你所约束。我们可以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并且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将来要与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一同作王，一同管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成了我们唯有良善和忠心，我们的难处交在你的手，愿你眷顾。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